一切菩萨戒本，少安和尚尼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居士，阿弥陀佛，请大家打开讲义第五十面。第五十面，己三，障不施舍。那么我们这次所学习的课程啊，叫做《一切菩萨戒本》啊。那么这个"一切"的意思啊，就是相应的意思啊，就是相应于大般涅槃。换句话说呢，我们如果能够如法的修持菩萨戒法，那么这样的功德不只是成就人天的果报。也不只是成就二乘的偏空涅槃啊，它能够引导我们的生命呢，从痛苦的生死此岸啊，而到达究竟安乐的涅槃彼岸，它有这种力量。那么，到底我们要怎么样的来修持，才叫做如法的修持菩萨戒呢？那么，所谓的如法的修学菩萨戒啊，我们一路学习过来啊，我们可以回归成三个重点。第一个呢，你就是要有试验力那么，这个试验力就是说，你一定要你在修行目标当修行当中呢，要确定一个你修行的目标。那么，基本上我们身为一个有情众生啊。我们的基本的生命的目标啊，就是离苦得乐，而离苦得乐的关键就是要解脱三界的生死，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关键。佛法告诉我们说是生命啊的相貌呢，是恒转如暴流，就是生命呢，就像一个不断流动变化的水流。那么从这个水流的变化呢，我们知道生命的本质是无常变化的。那么这个无常的道理的观察呢，从经论的说明啊，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观察。第一个呢是初分的无常啊，又叫做败坏无常。那么这个败坏无常就是就着我们一起的生命来观察，就是我们今生是人。那么我们死掉以后呢，会随着业力的因缘来生变成一只蚂蚁啊，或者是一只狗。那么这个狗做完以后呢，又变成另外一个果报。所以我们的生命就是在这个流转当中啊，不断的变来变去啊，这是第一个初分的败坏无常。那么第二个呢，是维系的细分的一种刹那无常。就是其实所谓的无常的败坏啊，就是我们现前的身心世界，每一刹那、每一刹那的升起，也同时被无常所破坏。所以，我们从无常的观察，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啊，就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美好的东西，迟早都要被无常所破坏。所以我们这样子的观察，就会感受到生命啊是如此的不安稳，就是你根本就没办法去掌握什么，因为我们必须要受无常力量所主宰了。所以从无常的观察，我们确定生命的本质是痛苦的。虽然我们能够在无常的生命当中积极一点布施持戒的善业。但是从善业所招感的恶乐果报，还是被无常的力量所破坏了。就好像说，在一个火烧的房子，虽然火烧的房子当中也有一些美好的支具，但是这个本质是一个火烧的房子，这是不能改变的。唯一能够改变的就是赶快离开这个房子。所以呢，在我们修行当中呢，透过无常而观察到生命的痛苦，而建立的在我们修行当中最为重要的处理性。 内心当中培养一种出世的情操。那么从这样的自身的生命的无常的观察而体验到苦地啊，而培养出离心啊，我们还应该再进一步的观察，其实从一个同样的道理啊，每一个有情众生的身心，他也在受的无常大火的折磨跟燃烧。那么这些友情都曾经做过我的母亲，所以我们也应该有一份的责任啊，来引导他们卸脱这种生命的痛苦。这个时候我们从出离心呢，那么把它扩大就变成一种大悲心，那么由大悲心的升起的意乐呢，我们就会下定决心为利友情愿成佛。我们为了要解决一切有情的生死流转的痛苦，我们应该要去追求无上菩提。那么这个时候在我们生命当中就许下了一个崇高的目标啊，所谓的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是我们整个近未来际的生命的追求的目标。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拜佛，我们为什么要持戒，我们为什么要诵经，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所以我们在受持菩萨戒法的第一个许下你生命的目标，就是所谓的誓愿力。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观照力。那么观照就是观照这个生命的因缘，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会受无常生命的折磨，为什么三圣的圣人他能够卸脱这种三圣这种三界的流转，得到涅槃的安乐。那么这个苦乐的因缘并不是上帝所创造的，它也不自然产生的，它呢是由业力所招感的。那么这个业力的本质呢，事实上是由心来主宰，所以在观照的因缘当中呢，主要的就是回光返照我们现前一念心性啊，观心法门。那么在观照我们这念心性啊，在大乘经典上说，我们这一念心的相貌啊，是增旺和合的。它有两个相貌，第一个呢，它是一种真如的相貌啊。那么真如的相貌是一种我空法空相应的一种无私的心理所发动的一切的作用，都是安乐的。那么另外一个相貌呢，是无明，就是以自我为意识的一种私心。那么我们随顺自我意识的欲望所发动的一切的业力啊，都会遭感三界的痛苦。好，所以呢，所谓的生死是由无明所遭感，所谓的涅槃是由真如所变现。所以呢，从这样的观照我们知道，改造我们的内心就变成是我们修行的主要的目标。如何把我们依止自我意识的这种自私的心理，保护自我意识的心理，把它消灭，而改成一种平等无私的大悲心，这就是我们整个努力的目标了。那么要改造我们的心性，必须要假借四相的修行，所谓的借事修心，所以就是有第三个行动力啊。那么佛陀的慈悲呢，就自地的三聚境界，所谓的设利益界、设善法界、设众生界。那么我们透过断恶修善、度众生的烁烁的造作、烁烁的修行啊，就能够把我们内心的无明慢慢的消灭，把内心的真如慢慢的开阐出来。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正确的走上无上菩提的道路，也就慢慢的离苦得乐。好，那么这就是我们整个菩萨界的修行有三种力量啊，誓愿力、观照力跟行动力啊。那么这一颗呢，暂不施舍，是属于这个行动力的啊，摄善法界啊，摄众生界啊。那么摄众生界有四颗啊，同是爱以布施力行啊，这是在摄受众生的第三个方便啊。 那么首先我们解释布施的体系。好，那么在一切师地论上说呢，什么叫 布施呢？为诸菩萨不顾自身一切资具，以所有无贪之施及其所化生理恶业。那么所谓的布施呢，就是一个菩萨呢，他能够不顾自身的资具，他对于自己所受用的财物或者种种生活的资具，他不会去珍惜爱找，那么他会以一种无贪之施，就是依止这种施舍的心情啊，来发动他的身业跟口业的行为。换句话说呢，所谓的布施的体性，它不是依止外在的环境而安立的。就是说你今天你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你不喜欢，你把它送给别人，那么这个不能构成布施。那么布施的目的要依止你的施舍，它的本身是对治贪欲的一种施舍心发动出来，才能够安立做布施的。好，那么布施这一科呢，有四条戒，我们上更一的不知报恩戒。那么这个施舍心的第一个所缘境呢，是面对有恩的众生。好，我们看这个，这当中分两科。那么第一科呢是有为患，有为患当中呢，我们先看第一科的染为患。好，我们看戒文。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利益，宜先有恩诸有情所，不知恩惠，不了恩惠，怀疑嫌恨心，不宜现前如因酬报，是名有患，有所为业，是染为患。那么安住在菩萨种性的一个菩萨呢，他安住在菩萨的戒法当中，那么他宜先有恩诸有情所，那么他对于这个在过去的生命当中呢，曾经有恩于我们的这个有情所，那么这个有恩于我们的啊众生啊，有两种的情况。那么第一种呢，是一种财务的资助，比如说我们的父母或者兄弟姐妹，乃至于我们的同参道友等等，那么他曾经以财务的资助来使令我们的色身得到了安乐啊，这是第一种财务的恩惠。第二个呢，是属于佛法的教化，比如说我们的师长阿舍离等等，那么这个师长他以这个佛法的教化来使令我们内心呢得到调柔，得到极尽安乐啊，这是一种佛法的恩惠。好，那么我们对于曾经对我们有财物或者是佛法的恩惠的这种所缘境的众生啊的这种境界啊，我们呢内心当中啊出现了两个相貌啊，就构成犯罪了。第一个不知恩惠，这个不知呢，就是我们不能如实了知啊众生对我们的恩惠。那么不能如实了知，就是说啊，我们总结的别人对我们的财物或者是佛法的恩惠啊，这些都是应该的，这是自然的，他本来就应该对我这样做的，那么这样子我们就不能知道他这样子对我们是一种恩惠的力量啊，你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或者第二个不了恩惠，这个了呢就是铭记不忘，那么虽然你知道这件事情他这样对你的财物跟佛法的施舍是恩惠，但是你不把它当做一件事情啊，你内心当中呢这种感恩心非常的薄弱啊，一下子就把它忘掉了啊。那么我们对于这个有恩的众生呢，不知恩惠，不了恩惠，那么内心呢反而怀有嫌恨之心啊，还有嫌弃厌恨之心啊，也可能这个有恩惠的众生啊，可能有一些过失出现了，我们对他产生嫌恨心，那么不宜现前如因酬报，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有恩众生的这种现前的因缘啊， 不能够随顺自己的能力来加以报答。那么身为一个菩萨呢，这样子就换到菩萨界的，违背我们的菩提心了，对菩提心呢就产生了一种伤害的力量，所以这个是结罪了。看成恶的非常违患，若为懒惰懈怠所蔽，不现酬报，非常违患。那么我们对有恩的众生呢，内心实在是有感恩心，而且我们也一直的把他对我们的恩惠记在心中。但是呢，我们的事物太繁忙，或者是有一些特殊的境缘出现了，所以我们实在是因为懒惰懈怠的关系啊，暂时不加以酬报，这样子是犯到千德陀罗尼的罪。好，那么这是因为有誓言的障碍，一方面加上个人的懒惰懈怠所造成的，不是怀着嫌恨心的啊，所以是千德陀罗尼的罪。我们看心恶的无为患，无为患者勤加功用，无力无能，不获酬报，若以方便调比伏笔，广说如前，若以报恩而彼不受，皆无为患。那么这条戒的开言有三种情况，第一个呢，勤加功用啊，那么就是说呢，你现在啊，在佛法的解行二门啊，做一些加工用行啊，比如说你在研究佛法的文思修，或者你在做一个拜忏或者打佛七的加行，那么你这样子的一种一心行道啊，那么实在是虽然是有恩的有恩的境界，有恩的有情众生啊现前了，但是你在用功一心行道，那么实在没有空闲的时间他的体力啊，那么不加以酬报，这是开眼的情况啊，因为尊重法的缘故。那以方便调比伏比，广说如前，那么我们不加以酬报呢，是一种对治啊，希望这样子的因缘能够让众生对方产生反省啊，产生灭恶生善的对治的功能啊。若以报恩而彼不受，就是说对方呢是一个少义之主的众生啊，如果我们加以回报，反而使令他身心不自在了啊，那么对方不会接受的，那么这样子反而造成的对方的困扰啊，所以这样子的情况呢，皆无为患。在以上的三种因缘出现的时候，我们对有恩的众生能够暂时不加以回报的。当然这条戒的重点呢，就是要培养我们对众生的感恩之心啊。这个我们在行菩萨道最为根本的当然是菩提心啊。那么这个菩提心的最大的伤害啊，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种私心啊，自私的心理。这种自私的心理啊，是最严重去伤害菩提心的啊。那么这个菩提心的成就，当然它有一段的次第了啊。那么在达赖喇嘛的开示当中呢，我们要升起菩提心啊，就是有两个方便。第一个呢，就是要修这个宽恕跟包容。这个宽恕跟包容呢，是面对有过失的众生，就是说众生呢，在身口意有一些过失出现的时候啊，我们自己见闻觉知以后啊，要宽恕包容。你不能生嫌恨心啊，或者是升起这个气舍的心理，嫌弃或者是怨恨之心啊。那么这种心升起的时候，你要升起菩提心就有困难。如果你对众生的缺点都不能包容啊，那你不可能生菩提心，不可能。你最多的生命只是到二乘的涅槃，你就通不过去了，这个障碍你通不过去了啊。所以呢，在修菩提心的第一个方便，修宽恕跟包容，而第二个方便就是修感恩心。因为你有感恩心，你才会希望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好，所以这个感恩心它基本上呢，它是一个修菩提心的前方便。 当然感恩心的升起，第一个先对有恩的众生，再对中庸的众生，再对冤家的众生。那么如果我们对有恩的众生都不能生感恩心，那你不可能对于中庸乃至冤家生感恩心，那么你的大悲心就不能升起了。好，我个人的修行经验呢、我们讲是观照力，有时候我们自己会去用功的时候会回光返照啊，静坐常思己过啊，就是说我自己的境界呢，我们这一念心去跟众生的境界接触的时候啊，有时候我自己也会升起刻薄寡恩之心啊，那么只看到众生的缺点，那么众生对我们的恩惠我们就看不到了啊。那么有时候我的内心呢，也会看到众生对我的恩惠生感恩心，但是我自己在检查我的内心的时候，我发觉这两个心的相貌是不同，有所不同啊。那么这个因缘会有不同，就是说呢，当我的心升起刻薄寡恩的心的时候，我发觉我的心是躁动不安。这个躁动不安就是从无明发动出来，你就知道它的根源是无明啊，它的根本是无明发动出来。换句话说，这样的造作对我的生命是伤害的。那么反过来，当我升起感恩心的时候，我也会去关照我这个心的相貌，它是极静的安乐的，所以它的根源是从真如发动出来，对我的生命是真相的。所以我们其实很多的关心啊，你的心态啊，你出现的时候你很容易知道它是功德相或过失相的啊，就是你看它的相貌是躁动不安的，或者是极静安稳的啊。那么这条界当然它所对峙的就是我们一种刻薄寡恩的心情，因为你刻薄寡恩，你不能升起广大平等的慈悲的胸量，那你就不能去所谓的成就所谓的摄众生界了，整个摄受众生的大悲心升不起来了啊。那么当然你的菩提心也就升不起来啊，所以这个就是佛陀自戒的目的的啊。